裴元庆出兵马岗山，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裴元庆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在出征之前，元帅张大兵曾经向他们父子两个人说过，要让他们首战告捷。这回呢，果然首战告捷了，还不是胜了一阵，胜了三阵，战败了四名马岗山上的将官。所以裴元庆手中把双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扇，这匹银鬃马想着往上追。裴元庆刚要追的时候，在他身后给他官兵撂阵的他的父亲山马关的总镇裴仁基马上吩咐手下军卒鸣金收军。这裴仁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久经沙场，戎马生涯几十年，那经验非常丰富。一看裴元庆催战马要往上追，心想初次出兵，不知道瓦岗山的虚实，虽然是打了几个胜仗，那可不能妄自欢喜，万一你要一追赶，瓦岗军设下了埋伏，中了敌人的埋伏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吩咐鸣金。裴元庆对军中的事情那是非常明白的，闻鼓则进，鸣金则退，父亲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等于就给他压住阵脚，观看着局势。鸣金锣一响，裴元庆调转马头，摆双锤回来，来到旗脚下，甩凳离鞍，下了坐骑。裴仁基说：“元庆啊，这头一仗打得很好啊，打败了他们四个人，胜了三阵，回去我们可以向元帅交令了。”老头高兴，裴元庆也高兴，随军们调转队伍，一个个迈着整齐的步伐，敲打着得胜鼓啊，得胜了的敲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得胜鼓点就这样了。隋朝这得胜鼓点究竟怎么敲，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就大致就那么个意思吧。敲着得胜鼓，他们回来了，先回到先锋营。到先锋营里边，裴元庆下了马，到自己的大帐之中休息片刻，沾了沾头上的汗。老头瞅着自己这个年轻有为的三儿子，眼里边看着心里爱呀，心想我这个虎儿子将来必定成为大隋王朝一员勇将。老头正在这欣赏自个儿的儿子呢，中军帐元帅那派人来传令来，告诉裴仁基马上到中军帐中见元帅张大兵。裴仁基听到这里，立即带着裴元庆父子二人就奔着中军帐来了。当他们走到中军帐外的时候，一看中军帐外，从外边往里边，很多战堂的军士，一个个是盔甲整齐，别剑挎刀，面沉似水，烈力两相。裴仁基心想：这干嘛呀？啊，我们爷两个打了胜仗了，元帅干嘛布置这么一个阵势？他们两个人直接就走进来了。其实爷两个由打先锋营到中军帐，这当就是有一段路程的。估计有这么一里多路，骑着马来的，辕门外就下了马了，马交给从人拴在旁边，爷两个步行走进中军帐。来到中军帐内，裴仁吉带头先跪下，临来之前裴仁吉就嘱咐过裴元庆：元庆啊，
到那儿见了元帅，
元帅问什么都由我回答，
你不要在旁边插话，听见没有？
裴仁庆说：我知道了。
老头子为什么这么嘱咐裴元庆啊？裴仁吉知道啊，
这裴元庆火爆脾气，沾火就着，
见杨广的时候，要不是因为
那张衡说那几句话，
裴元庆把那张衡能给举起来吗？所以这个裴元庆这个脾气一上来之后，自己控制不住。
这着在两军阵上，军营之中，这元帅跟先锋官之间的关系得搞好啊。老爷子裴仁基还不知道这张大兵就是那张衡的儿子呢，要知道的话，这裴仁基就更害怕了。裴仁基心里边不知道这个元帅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尽管是打了胜仗了，我们说话也得小心谨慎，所以嘱咐裴元庆不要多说话。好在裴元庆是个孝子，爹说什么就听什么，从来没敢跟爹拌过嘴，没敢跟爹说过反面的话，就是受的这样传统教育。老头子咕噔中军帐往这一跪：元帅，我将裴仁吉参见元帅。这张大兵在上面撇着嘴往下瞧了瞧。裴仁吉，本帅问你，我命你首战告捷，你可曾出兵了吗？启禀元帅，末将奉元帅之令，带领先锋营的众位将官，到在瓦岗山下讨敌要阵，我儿裴元庆
胯下马掌中锤，跟瓦岗山上的贼寇首领对阵交锋，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战败四人。
哦，哈哈，
还真不错。
你的儿子裴元庆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这四个人都是谁啊？启禀元帅，这四个人据我所知，一个叫王君可，乃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人都叫他大刀王君可。还有一个叫尤俊达，这尤俊达是曾经跟他们那混世魔王程咬金一起劫过黄冈的人。再有两个人叫反虎联名，这两个人我们对他不太熟悉。
嗯，战败了四个人。
然后呢？然后这四个贼首拨马败走，我袁庆手摆双锤要随后追赶，我恐其有诈，故而鸣金收兵，让我袁庆拨马回来。我们是大获全胜，向元帅来禀报。
这叫大获全胜啊？
啊？
怎么这也叫大获全胜呢？
啊？
你说连胜三阵，战败四人，我问你，
这四个人你把谁打死了？
没有。
你把谁给我活擒了？
没有。
那既然也没有打死，也没有活擒，为什么你不让你儿子裴元庆带着我们的随军乘胜追击，杀上瓦岗山，踏平贼巢呢？
哎呦，裴仁济一听，
这元帅这么看事儿啊？
啊，我们刚一打仗，这头一阵能说就冲上瓦岗山偷灭这些个贼寇吗？啊，踏平贼巢吗？
元帅，我恐怕瓦岗山上这些贼寇他们心怀狡诈，设下埋伏，怕我儿中计呀。
设下埋伏？
瓦岗山上那些个人
设埋伏跟你说了，跟你商量了。
设的什么埋伏啊？陷马坑，
绊马索
啊？有强弩暗箭，还是有什么阵？在哪设的埋伏啊？你怎么知道他有埋伏？
这个末将我倒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么说他设下埋伏？
裴仁济，
你也是山马关的总兵，我听说你随着吾皇万岁也曾经打过天下，平南陈的时候你也立过功劳，说你在疆场上是一位勇将啊，怎么今儿个平灭瓦岗山这伙贼寇，你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明明可以一举成功的事儿，你偏要鸣金受郡呐？啊，岂有此理！裴元庆在旁边听到这里，那脸都气白了。这功夫，裴元庆就要站起来，想要跟这元帅理论两句。裴仁吉这个时候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裴元庆。裴仁吉往旁边看了一眼裴元庆，用那目光
警示裴元庆，
心想：冤家，
你可别再给我闯祸了。
在这个时候，
你要是站起来冲着元帅指责几句，这可不是在那皇宫内院里，在杨
广面前呢，在那皇宫内院里边有皇上给你做主，在这儿最大的职权者就是这元帅，他传下命令来
要你脑袋，立即就砍，
那还了得吗？
所以裴仁济用这目光一看裴元庆，裴元庆胸中火腾的下头就起来了，一看爹那目光又压下去了，裴元庆在那跪着没言语。裴元庆心想：张大兵，这元帅你等着，等着瓦岗山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回朝廷的时候，早晚我要跟你算这个账。裴元庆心里刚想在这儿，元帅在这么说话了：
裴仁济，告诉你，首战不利，
我十万大军
兵沉瓦岗山下，第一战既没捉住贼首，
又没活擒贼人。
嗯，
裴元庆本应该策马平山，你却鸣金收军，这叫义务军机。来，两旁人来，把裴仁济给我摁到地下，重打80军棍。这张大兵命令传下来之后，两旁的战堂军过来之后，把裴仁济就摁在那儿。他一说打裴仁济80军棍，裴仁济看了看裴元庆，拿手抓住裴元庆的手脖子，使劲就攥了一把，那意思：宝贝儿还在，你爹挨揍你可别管，你要是管喽，咱们爷俩就完了。裴元庆这阵强压着怒火，眼看着这些个执行的把老爷子摁到了地下，举起军棍，这80军棍。打到40军棍的时候，这裴元庆就受不了了。裴元庆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冲着张大兵一报案：元帅，今日出征，没能闯上瓦岗山，平灭贼巢，其责任
都在于我，与我父亲无关。如果你要责打我父亲的话，我裴元庆情愿与我父亲代受其刑。说到这里，裴元庆来到老爷子的跟前，扑通他就趴到裴仁基的身上。裴元庆想打我，掌心的这军棍啪啪打了打了，一看一个人打出俩人来，裴元庆趴那儿了，有两棍子真打到裴元庆身上了，但是掌心的马上把这军棍就停住了。元帅怎么办？张大兵在上面坐着看着，心想这个裴元庆是个孝子，而且也是个勇将，我不能把这裴元庆也给打了，我要把他打了，谁替我平灭瓦岗山，谁替我出力报效啊。嘿嘿，张大兵在上面马上把这个脸一变，这个小子阴阳脸两面人，说风就风，说雨就雨，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哎，裴元庆好，念你是个孝子，在我中军帐甘愿替父代雄，我就饶你爹了。这就是四十多军棍吧，就打到这儿了。
好，
停刑。说着话，两旁的人撤了。这功夫，裴仁基两手扶着地，强挣扎着跪到中军帐地下。元帅，多谢元帅宽宥。
哎呀，裴仁基呀，裴仁基呀，不是我宽宥，是你还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没别的，
今天
暂且饶恕你了，你回到你的先锋营，做好准备，明日要继续出征。再见了瓦岗山的这些贼首，必须得给我擒拿活的，要不就给我打几个死的，
空着手来见我，本帅是不允许的。
去吧。
张大兵几句话就把裴仁基和裴元庆父子二人给打发出来了。往回走的时候，裴元庆搀着自己的老爹爹，辕门外爷两个上了战马，骑着马往回来。这裴仁吉屁股就不敢往那鞍桥上坐了，这屁股刺着军棍，那可是一下是一下，不带轻饶的。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体格也不是年轻时候那么健壮，这四十军棍棒伤臀部都给打破了，打肿了。老爷子等于两脚蹬着凳在马上站着，回到了先锋营。回到先锋营，倒在自己的寝帐之后，裴仁吉进了寝帐，咕通就倒在床上。裴文庆跟着进来，老爹爹，这个张大兵简直的就不是个人。老人家，我听您一句话，您说咱们爷俩还跟他干吗？啊，咱要是不跟他干了，咱这带着队伍走回山马关，如果说隋炀帝责怪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反了。裴元庆这话刚说到这儿，老爷子刚躺下扑棱架坐起来了，屁股一疼又站起来了。冤家，你说的什么话？看看外边有人没有。裴元庆出来往周围一转，转身回来了，没有人。小冤家，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啊，这个元帅看来和我们爷儿两个素有不和呀，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不知道。本来我们打了胜仗，换任何一个人都得对你我父子给予嘉奖，就不给嘉奖的话，我们打了胜仗也得给庆贺，没想到我们打了胜仗还必须得活捉了人，还得要打死人，不然的话就把我打一顿，简直是岂有此理。冤家，你知道我不知道吗？你爹活的岁数比你大，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这个事儿你一定给我稳当住，不许口出狂言，更不许说造反之事。要说造反，这元帅就能把我们爷两个脑袋都得砍下来。裴元庆说，那依您之见呢？
依我之见，这个元帅不好，
大隋朝的皇上还不错呀。啊，你忘了在皇宫内院的时候，你把那个太监张衡给举起来，那个时候你就该掉脑袋呀，孩子。要不是当今皇上说了那么几句话把你饶了，咱爷俩就到不了这儿了。冲着皇上对你这一份天恩，我们爷两个肝脑涂地也得报效隋王朝。
好好好好好，
裴元庆说，那我听您的，明天
咱们继续出兵。
对，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可是老爷子这屁股上面有棒伤啊，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找军医。
找军医呀、啊、这先锋营里边没有军医，这军医都在中军帐，
所以到中军帐那去找军医去。一找军医，哎，真也奇怪，这军医呀、啊、都不在。一打听说军医哪去了，说这个军医呀、啊、都看病去了。
给谁看病？说咱这军营当中这十万人呐，到这来水土不服的人有的是，都说不上在哪个营中，也不知道在哪个帐房，转了一圈也没找着军医。
十万人，按说就得跟着一个后方医院，得有多少军医大夫跟着？在古时候虽然没有西医，他也有中医呀、啊。
没有，
为什么？这是元帅安排的。张大兵心里想的是，裴仁杰，老小子，我还治不了你。你儿子把我爹举起来转了好几圈，转的我爹脑袋直迷糊，皇上两句话就算拉倒了，这个仇我能不报吗？啊，咱慢慢走，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裴仁吉，大概你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我一点一点的慢刀拉你，我要不把你们爷俩折腾死，你不知道我张大兵的本事。
所以裴仁吉哪明白这个呀？
打完了他，张大兵下命令，告诉所有的军医都给我躲起来，先锋营裴仁吉要找你们，给他看伤，谁也不准给他看，因为裴仁吉他有罪。
就因为这个，军医找不着。人们回来之后跟裴元庆这么一讲，裴元庆心想，哎呀，怎么十万人的队伍里边没有军医呀、啊、
哎呀，真也是奇怪了。
老头在旁边说话，元庆不用找，你爹我别看挨了这几十棍子，我呀岁数大了，皮糙肉厚，一点都不觉得疼。
是不觉得疼吧？那是给自个儿子开心的。老头要一吵着疼，裴元庆就坐不稳站不宁了，生把裴元庆闯出什么事来。
老头告诉裴元庆，元庆，明天我还跟你一起出兵。
孩儿啊，如果明天瓦岗山上再下来人，你一定想办法不把他们活擒，也打死他们一个。
裴元庆说，好，老人家您尽管放心吧。
这一夜老爷子没睡着，棒伤疼啊，没有药啊，没有处理，打完之后在那干忍着。但是老头那毕竟是一员武将，骨头硬，练武出身，这一晚上愣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其实一点都没睡。裴元庆事后在爹爹的旁边，开始的时候听着爹爹怎么样，一看爹爹一声不吭，裴元庆以为自个儿的爹爹真正是这棒伤不疼呢，他年轻啊，一会儿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裴仁吉跟裴元庆就说了，孩儿啊，咱们今儿个得出兵啊。
好，裴元庆点起3000人马放炮出营。
老爷子强忍着棒伤疼痛，也跨上自己的马跟着裴元庆出去，明明是很疼，强忍着在马鞍桥上坐着。出了自己的营门之后，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瓦岗山的山脚下，手摆双锤往上边点着，要让瓦岗山上的人下山迎战。瓦岗山上的瓦岗军往里边这一禀报，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听到这里，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又瞧了瞧元帅秦叔宝。
我说二哥耶，我说三哥耶，这事怎么办？裴元庆又来了，昨儿个咱们去了四位可都败下来了，今儿个怎么办呢？
徐茂公说，昨天我们这四个人败下来，其实是对裴元庆探探虚实。
万岁，你可有知道啊，这个裴元庆我们早有耳闻呐、啊、胯下马手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勇冠三军，大隋王朝有名的勇将，昨天我们败了四个人，这是在预料之内的，今天我再派出一员勇将，肯定能取胜。
程咬金说，是吗？您派谁去？
徐茂公说，我跟元帅已经说了，元帅您派他去吧。
徐茂公跟秦叔宝可是两个人呢早有沟通。
秦琼就说了，
齐国远听令。
这齐国远一听在这站着先没动，秦琼说，齐国远你听令。
齐国言
啊，二公您是说我吗？
秦琼说，正是说你。我和军师昨天晚上商议了一番，准备今天让你下山战胜裴元庆。齐国远由打这班中就出来了。
我说元帅哥哥，您这跟我是真的传令啊，咱还是哥俩开玩笑。
君无戏言，何有玩笑可说。
哎呦，我说二哥，我说军师，三哥，我多的能耐飞多高蹦多远你们不知道吗？啊，这裴元庆这什么人，大刀王君可都败在他手下了，我要下去我这不是给他送命吗？
徐茂公说，那上回我说打了败仗有功的时候你怎么抢着出来呢？
哦，合着你就是败仗将军呐、
啊！啊，今天就让你下山，
你要给我得胜而回。
好嘞。齐国远一看，看来这个事是非去不可了。军师和元帅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脸色严肃，面沉似水，军令难违。齐国远说，走就走吧。齐国远接令在手，就上自个儿那屋去了。咱说过，这齐国远呢是扎才将出身，善于胡纸活。他战前为王当寨主的时候，经常拿着假兵器出马，有时候拿一个长枪，一丈好几尺，比别人的枪都长，一半真的一半假的。有时候拿大锤，尤其这胡那锤，八楞冰铁锤，跟真的一样。为什么能像真的？他这个锤都是拿那种断木板编成八楞锤编好了的，底下那个铁杆安瓷实了，这个锤头上用着黑漆黑颜色把它涂上，经过他精心这么一处理，你远处一瞧，甚至你走到跟前一看，那就是个铁锤，你看不透你也看不漏。今天齐国远想，我跟裴元庆交战，我要拿一般的兵器不行，我就得拿我这假锤唬他一下，能唬住那就唬住了，唬不住那就再说。说这齐国远老使假兵器的话能行吗？其实齐国远使假兵器腰里边还带着匕首呢，假兵器唬住人之后那匕首就上去了。今儿个他拿这对假锤可是特制的，怎么特制的？不但说木板定的是八楞锤，而且这锤头里边还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石灰面，有辣椒粉。他这玩意锤呀、啊，锤头上面是带开门的，疆场上打着打着实在不行，在这锤杆上有消黄有开关，一摁这开关那板嘣开开一块，那辣椒粉跟石灰面就飞出去了，敌将眼睛一迷那就全完。所以今天齐国远想，我要胜裴元庆就得拿我这拿手的兵器。所以齐国远提起这对假锤，上了自己的战马，点齐1000瓦岗军，放炮下山，来到了瓦岗山下。